因为问答是从纽约的一个Redeemer Church 一个牧师他们的同工产生的编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新城药理问答哈，它新不是说它的东西是新的，东西是还是古老的福音的核心的真理，新是因为他想要用现代人的表达方式哈，能够理解的方式来把它整理出来，让我们这些现代人可以更明白这个福音的真理。那所以它其实是传承了整个。传承了在过去教会历史当中，特别是宗教改革以后的一些基要真理，特别是在这里我有几个列出来的，大家也可以有兴趣可以去网上去找一下这几个要理哈，最重要的里面的一个要理就是海德堡要理问答，这个新城要理52道题哈，就是。主要是根据这个海德堡来的哈，那当然还有Westminster 这个很大的一个它的一个信条跟它的一个 catechism 就是说问答，它是一问一答，特别用于这些比如说新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帮助他们了解。帮助他们认识这个教会的一些基要的真理，它当然都是 based on 圣经，根据圣经来的哈。好，那我这个就不多讲了，那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就新城要理分52道题哈，那有3个部分组成啊。第一个部分主要是讲神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然后神的创造。然后人的堕落，然后神给人的律法，然后第二部分呢，主要会讲人堕落以后，神怎么样施行拯救，特别是通过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所以会讲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然后讲救赎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怎么样得救啊，然后第三部分就是讲我们得救以后。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生命更新，我们怎么样？生命在恩典当中长进啊！所以基本上这个要理问答就是把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圣经里面所教导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还有神的工作，还有人怎么样得救跟成圣的这样的一些基要的真理，核心的真理，他把它总结出来了啊，这样呢。我们就比较容易有一个大的图画啊，圣经的教导有这样一个大的图画，也帮助我们可以在平常读经我们就
好，
知道哦，
这样
读
太
经
厉
的
害了。
时候，因为我们读经只是读一点点，但是呢，你有一个大的图画以后呢，那一段圣经你就会比较容易理解好，那这就是简单介绍一下新城要理问答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没有关系啊，因为等会我们还有时间可以讨论，如果有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就先看一下大家在作业里面碰到的前面4道题目哈。第一题，你无论是生是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回答：我无论是生是死，身体灵魂皆非己有，而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那。这里就讲到，就是我们人不光光是有身体，还有灵魂所以身体灵魂就代表，就是说我们整个人。那我们有一个所属，我们属于这个救主耶稣基督不光光是因为他创造我们，神创造我们，而且是因为他拯救我们所以这个我们人总是在寻找一个
我刚
归
才
属
达到
感，
的目标，
对不对？那。
我了，不是说
就是说明说，我们人其实是有所属的，我们不是自己孤单的一个人我们是属于一个属于神，属于救主耶稣基督。那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最最基本的这个生活的动机跟原则。那因为我们属于神，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有一个生活的目标不再是为自己活。我们的目标不再是自私自利为自己活了 而且我们有一个这个生活的意义啊。那所以这个是我们最最基本的第一道题，其实就是关乎我们最基本的人的一个本质啊。我们人活着为什么啊？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也不再为自己死啊。所以这个是第一道题目。那第二道题目。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了哈。那这个神是怎么样的，或者说上帝是怎么样的？那这个回答就是，上帝是万有的创造主和护理者啊。那护理者啊，这个护理这个词，我稍微解释一下，不是说我们这些做护士或者说家庭护理的这个意思啊。这个护理是说神用他的智慧，用他的能力这个托住万有。看顾、保守、看顾这个万有啊，是这样的一个护理，这是一个神学词，没有关系啊，我们会慢慢解释这些词。那创造主大家都比较清楚了哈，就是神是我们这个万有的创造，神创造了天地，也创造了我们这些人啊。那神创造以后，不是就是不管了。而是他现在也一直还拖住这个万有，所以这个叫护理者啊。所以我们其实一直是活在神的里面啊，没有说我们自己能够独立的活着，我们都是离不开神啊，活着就活在神的里面。那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除了他是这个他是创造主、护理者，那他又是。亘古常在的，就是神是永远在那里，神是从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不变的啊！他是亘古常在，无始无终，他的全能和完美，他的良善和荣耀，他的智慧、公义和真理永远不改变啊！那这里就讲到神的一个特性，神的一个本质，或者说神的一个神性，它是永恒的、不变的。它是超越时间的，无始无终啊。然后它的能力，它的完美，它是完全的智慧，完全的良善，完全的荣耀。所以是这样一位神，我们信的是这样一位神啊。所以那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用这个"上帝"这个字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题。那上帝呢，其实就是说是中国人的一个，我们中国圣经翻译的时候，把这个圣经里的这位三位一体的神翻成上帝。那有的版本呢，也是就是翻成神。上帝是因为我们中国在传统文化上就是以前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上帝这个词那这个上帝呢，现在当时那些人翻译圣经的时候呢，他们就想要。用一个中国文化里面的一个词来解释这个来翻译这个神这个字，所以呢，就有的圣经的版本是用上帝，所以我们这个新成药理里面也都是引用这个上帝这个字，但上帝不再是我们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那个崇拜的那个神明了，不是那个神明了，而是圣经里面启示的这个三位一体的神。那上帝这个字也蛮好，就是因为上就代表至高那帝呢代表这个皇帝、这个君王统治的意义，所以呢，跟上帝跟圣经里面讲神是至高神也是那个意义是吻合的，所以用上帝这个字所以我们都可以用上帝或者用神都可以啊，只是上帝呢就是比较中国化的一个翻译，好。好，那我们看第二道题第三道题，第三道题就问上帝有几个位格那第一个位格是什么意思？可能也要解释一下。那这些都是神学上的一些词位格呢，英文是叫 persons 就是 persons 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独立的。有自我意识的，比如说父，他是自己知道他是父；子，他自己知道自己是子；圣灵也知道自己是圣灵。所以这个位格就是说，它是有一个 自我有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一个如果翻成英文就是翻成中文persons 翻成中文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说我们是一个人就是这个 person 是个人，其实我们都有自我意识，我是我，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自我意识，对不对？那神的这个自我意识，这个特别叫做一个位格，所以我们叫三位一体的神。这个位就是这个位格的意思，它意思就是说，我们上帝我们的这位独一真实永活的上帝有三个位格，他们是存在于这三个圣父、圣子、圣灵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他们的关系，他们是有一个三者三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属性他们有一个 OK。不能讲属性，对，不好讲。它是一个，就是说神不一样，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也不是圣灵，然后圣父也不是圣灵，他们之间有不一样，但是他们的本质都是神，所以这个位格这三个位格他们是同本质、同全能又同。尊荣啊，他们都是神，但是呢，他们之间有区别。这个区别呢，特别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体现在他们的关系上，三位一体神他们自己里面的关系上。圣父不是这个受生的，就是圣子是从永恒里面被圣父生出来，所以叫子。那圣灵呢，是从圣父跟圣子出来的。圣经里面讲，圣灵神就差遣圣灵进入到我们里面然后圣子也是神差遣圣子到世上来。所以呢，这个三位一体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这个神学的观念，也是。区别于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有圣父、圣子、圣灵，然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存在一个永恒的一个彼此相爱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但是不好讲就是不容易，因为这个。哦，是像一个奥秘，因为我们不能了解，就是为什么一个神，但是又有三位所以不是很容易了解，因为在我们的认知范围里面，或者说在整个的创造界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神是超越这个我们的创造界，但是呢，我们大家要一定要。记得这个，就是我们先，神启示在圣经里面启示他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要先记住，因为这个是区别于其他宗教的最最根本的一个地方三位一体的神，我们所有的这个圣经的启示，或者说我们所有的这些基要真理，都是 based on 这个是三位一体的神。好。那最后一道题第四题那就讲到神跟我们人之间的关系三位一体的神跟我们人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上帝是怎样造人的？目的是什么？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男人和女人，为了让我们认识他、爱他、与他同住并荣耀他。我们是上帝所造。理应活出他的荣耀。那这里又有两个观念很重要一个观念就是上帝的形象，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那到底什么叫神的形象那我想在大家先就是记住，就是神的形
形
象
象
的
的
意
意
思，
思，
就是说我们是反映神，就像我们照镜子，镜子里面那个人的形象我们就知道我们是长这样子。我们照镜子，就是镜子里面是那个像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原来是长这样那上帝的形象呢？ 好像现在在我们里面，那就是我们是反映神是怎样的啊。那所以呢，我们这个人的目的就是要反映他，反映他的荣耀啊，特别是反映神的荣耀啊。神是一位荣耀的神，所以他按照我们的形象所造，所以我们就有一个目的，就是像镜子里面那个像要反映神的荣耀。大家先这样子简单的记一下，那我们以后会更多讲啊，我们这个形象包括我们像神，我们哪些地方像神，不光光是我们这个理性、我们情感、我们各方面啊都有神的这个印记在里面。好，所以这个先这样子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看我们今天的课，认识真理，回心转意啊。那讲到认识，我们可能或多或少都已经听过一些神的有关神的这样的一些知识或者信息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认识神，不光光是你就是知道一些有关神的信息而已，而是说我们怎么样真的是跟神有关系啊？就像我们人跟人之间的这个认识也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可以说我们认识一个人，可是你不见得跟他有任何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认识 Trump，但你跟他有没有一个个人的关系？我们大家都认识这个 Trump 啊，总统，但是你不见得有跟他有一个个人的关系。同样的，我们认识神也是不光光是知道哦有一个神的存在，而且你需要怎么样跟神有一个关系。那圣经里面就讲到说，这个认识是一个生命的关系啊。比如说，我们认识在约翰福音17章3节那里讲啊，他要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认识神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是一个永生的关系。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关系呢？我们怎么样去认识神呢？好，那我们今天就会从这几个方面来讲啊，我们怎么样去认识这位神？因为如果神是一位完美的神，我们刚刚前面讲上帝是怎样的？上帝是三位一体，上帝是有这个永恒存在、超越时空、完美、美善、公义、圣洁、能力、荣耀，神有这些属性。那我们是怎么样去认识他啊？那我们今天会特别讲到，就是神的名字啊，我们怎么样知道神呢？我们通过神向我们启示的他的名字啊，他的作为来认识他。然后呢，我们最后就会讲，那我们怎么样跟这位神有一个生命的关系啊？就从这三方面来讲啊。好，那第一个，就我们怎么样认识神？如果这位神是永恒存在的，我们只是在历史当中的一小段时间出现，那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有限来认识无限呢？神怎么样让我们知道他呢？那神在两个地方两个大的地方或者说我们基督徒经常讲的，神给我们两本书来认识他，一本书就是这个他所创造的这个万有这个自然来认识他，因为神创造了万有，他在这个万有的创造里面彰显他的荣耀，所以诗篇里面就很多的诗篇就是在讲神的荣耀的创造啊。那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们自己其实，在活在这个神所创造的世界里面啊，我们其实经常心里面，即使你以前不信神，你可能也经常会在这个自然界面前啊，你会有赞叹，你赞叹他的这个伟大 你会敬畏，你会心生敬畏，对不对？你也会欣赏啊，这些神所创造的这个美丽啊。所以这个自然这本书啊，自然这本书啊，在启示什么呢？它向我们启示啊，神有一位神存在啊，就像大家经常在见证里面听的，就是感觉到冥冥当中有位神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神所创造的这个自然界、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自然就会有的这样的一种体会，就是体会到神的存在，体会到这种能力超越我们的能力，或者说超越我们的这种智慧的存在啊。所以这是这个自然这本书，神在自然这本书里面让我们看见他，知道他。那自然呢？我们虽然好像冥冥当中知道这位有一位神，但是我们不见得就是知道这位神跟我们的关系啊。所以而且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哈，我们会这个刻意的压制对神的认识啊。所以呢，我们不会去把这样的这位神归功于。就是圣经里面启示的这位神，我们不会承认就是这位神啊。所以呢，神有另外一本书，那就是圣经，来特别启示我们说，你在自然界里面或者在这个体会到的这位神，就是创造主，就是圣经里面启示的这位独一的这唯一的真神啊。所以，圣经是我们最重要的去了解、认识神的一本书啊。因为这个圣经能够使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是神的启示，神把自己启示给我们。因为我们刚刚说，我们这个有限的人没有办法去认识这么。永恒存在的这么一位神，但是神自己来，神自己把这个启示写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去认识他那我们就知道哦，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啊。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知道神，但神要让我们知道的都写在圣经里面了。所以呢，圣经是我们最重要的认识神的一个方法好，那我们今天就很快呢，就看一下圣经里面启示神怎么启示他自己啊，神介绍他自己啊，把自己的名字启示给我们。那我就借这个出埃及记这一段来介绍神的名字出埃及记这一段呢，是在摩西在旷野放羊的时候，神要呼召他，呼召他出来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那神怎么呼召他的呢？是在这个荆棘的火焰里面。那神就在荆棘的火焰里面跟摩西说，他是他叫耶和华啊。我把这一段经文给大家念一下啊。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地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那这里就出现好几个神说自己是谁。就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然后呢，耶和华他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耶和华是我的名，大家都有听过这个名字吧？耶和华这个字那耶和华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刚刚说耶和华那这个字呢，在原文就是希伯来文。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这里 这个大家可能看不懂的啊，我也看不懂。这个是就有四个字母啊，这四个希伯来字的字母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名字啊。希伯来文也是从右读到左啊，像以前中国的古代的这个古文也是从右读到左，所以最右边那个是发什么音呢？最右边那个是就是发中文的这个 Y 这个音啊，然后当中这个是 H，然后第三个是 W，第四个是 H 哈，但这个刚好那个顺序跟这个希伯来文是反一反啊，从希伯来是从右到左，英文是从左到右，所以这四个字母就是这四个英文里面的这个辅音，所以本来是根本你读不出来的啊，你没办法读这个辅音，你怎么读？大家可以试试看，你能读出来吗？YHWH，读不出来，你必须要用一些元音，对不对？要有元音。那为什么这个在这个旧约里面，这个耶和华这个字就是都是辅音呢？是因为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人哈，就是不想要人读这个神的名字，因为。在摩西的后来颁发那个十诫里面，就一个有一诫就是你不能妄称神的名，所以他们都是不敢直呼神的名啊，所以他们是有这样一个敬畏的心，就是不敢直呼神的名。所以呢，你这个他写的这个字呢，你是读不出来的。那怎么办呢？他是用另外一个字来把这个另外一个字的元音啊放到这个里面，然后他们就是把它读成。另外一个字，就是用另外一个叫主这个字来代替这个字，所以他们读这个，看到这个字，他们不读，就读成那个主啊。那这个音译呢，后来就是我们读的时候呢，就把那个主的这个字的元音跟这几个辅音连起来，就读成了这个耶和华啊。那个字的。原来的那个叫阿多奈，阿多奈，你把阿多哦爱读进来，就是耶和华亚和卫啊。所以呢，我们现在翻译过来音译就是叫耶和华，然后它的意思就是自由拥有，就是我是就是 I am，所以在英文里面就是 I am who I am。所以神的名字是不是很奇妙？叫 I am who I am，我是我是，我就是我是。如果直接翻译过来啊，那这个意思呢，就是中文把它翻得非常好，就是自有拥有，就是说神他自己就是，就我们每一个人，你在说我是的时候，你只有在这一段时间说，你过了。我们死了以后，你这个我是就不存在了，对不对？但是神呢，他可以说我一直是，我过去一直是，现在也是我是，将来也是我是，所以这就是神的一个超越性。所以他的名字就 reveal，就是他的名字就显出他的这个超越性。所以我刚刚讲啊，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对神的这个尊称就叫阿多奈，叫主。英文翻过来就是大写的 Lord，所以它的意思哈，就是神的名字显明神的一个超越的一个属性，就是他不靠他这个我是啊，神说我是，表示说他不依靠任何其他的东西存在，他可以不用靠其他，因为他是。他就是神，他不需要依靠其他人，不像我们人是从，我们是从神那里，或者说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是有时间性，我们过了这个时间性，我们就不能说我是了。好，那所以呢，神有一个超越时空的，就是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所以他的名字有这样的一个给我们启示神的这样的一个特性，所以我们认识神，从神的名字我们就知道，神有这样的一个 属性啊。那跟我们这些被造相比呢，它有完全不同的这个神性啊，它有这个超越我们刚刚前面在星辰药理问答里面那个问题也是，神有超越的这个权柄、丰富跟智慧啊，所以这是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那我们再看这个出埃及记刚才这一段里面啊，摩西在看到这个荆棘的火焰啊，其实这个荆棘的火焰他为什么会跑去看呢？就是很奇妙，这个荆棘着火了。但是呢，它没有被烧掉，所以这个也是，其实就是说，神在这个荆棘的火焰里面向摩西显现，神不需要依靠这个荆棘，神本身就是火，他不需要依靠这个荆棘来产生这个火，所以这个也是看到，就是神是不依靠任何东西存在的一个神。我们刚才讲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完美、完全的完美、完全的相爱，所以他不需要依靠任何其他东西。他们之间的沟通、他们之间的交通是完全的，所以他不需要依靠其他东西来存在。好，这个是我们先要知道，就是神是这样一位神，自由拥有的。一个超越的神。然后我们也从这一段经文里面也看到，那这样一位神跟我们为什么要来找人呢？为什么要造人？为什么要跟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也是可以看到，这位神是立约的神，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神从这个。创世纪里面就开始拣选人啊，拣选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就是以色列人的最先祖啊，跟亚伯拉罕立约，然后跟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啊，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然后以撒的儿子雅各啊，跟他们立约。这在创世纪里面啊，所以在这边。摩西已经是以色列人，或者说这个雅各的后代。雅各有12个儿子摩西就是立位支派的一个后代。那在摩西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已经做了400多年的这个奴隶了那神在400多年以前就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就是说我要让你的子孙。很多很多，然后要万民要借着因着你要得福，所以神跟亚伯拉罕的这个约，在摩西的这个时候呢，好像这个以色列人在为奴之地，他们虽然人很多，但是他们在做奴隶没有得着这个神，还没有得着神的这个应许之地，所以。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就是纪念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要把他们现在带到这个应许之地。所以他在跟摩西说的时候，他就特别跟他讲说：“我就是你们这个祖宗的神，就是你们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那这个其实就是让我们看到，就是说。神是跟人立约的神，因为他要将他的这个福气给人，是怎么样给的呢？他需要通过这个立约通过这个约这个约就看到就是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约的意思就是说，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属于我们是属于神的子民，这就是约的意思那这个约里面有一些条件，当然就是你做神的子民，那你就要听从神的这个这些命令所以后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神说你们现在 到了这个应许之地，你们就是我的子民，然后神把这个十诫颁布给他们，把律法给他们，就是说你现在我把你们带出来，然后你们现在要做我的子民这些是我的子民要生活的一些这个律法。那所以神跟人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是成为他的子民，那这个就要通过这个律法来实现啊。那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就看到神一直带领这个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是神的子民啊。然后呢，神把律法给他们，神也借着这个旧约里面先知在摩西以后摩西过去以后就有很多的这个。旧约的里面的先知，还有祭司，还有君王来带领以色列人来守约跟神有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在旧约里面，我们就看到很多的这个先知书还有这些祭司的祭祀礼仪，还有君王大卫一直这个大卫王朝还有这个以色列国的王那。我们也看到，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给我们看到，就是他们是破约了，就他们没有办法遵守神的律法，因为罪的缘故那所以就会讲到，我们需要基督，需要一位为我们能够成就的成就这个约的这样的一个新约所以神就给我们一个新约，就是借着耶稣基督。那所以，我们看到，新约里面，我们就，记载耶稣的事迹耶稣怎么样来到，来到世间道成肉身，然后耶稣怎么样在世，在地上，传福音，传神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耶稣怎么样让，这些行神迹。耶稣怎么样教导天国的道理？然后耶稣最后自己用自己的生命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升天复活。那所以耶稣就这个名字就充满在这个新约的里面那耶稣到底是谁呢？耶稣就是基督所以在福音书里面。或者说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就一直在讲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基督。那基督又是什么？我们叫我们自己是基督徒，对不对？那基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好，那基督这个名字呢，又有很多的讲法不是说讲法，有很多的内容基督就是最简单的意思就是受膏者我们刚刚讲说在旧约里面有三种有三种人叫先知、祭司、君王，他们是带领以色列人的那这三种人在旧约里面都是需要受膏、受这个神的这个膏抹以后，才能做这样的事情。那他们在旧约里面就一直在预言，就是将来要有一位这样的一个受膏者要来拯救以色列人。所以呢。基督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位受膏者，因为他不光光是先知，他也是祭司，而且他是把自己献上，他是我们的大祭司，然后他又是这个君王他从死里复活神将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福音书里面在新约里面一直讲的。基督，那基督或者说耶稣是谁呢？耶稣这个名字本身就有一个意，有一个意义耶稣这个名字就是拯救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这里就记载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就讲玛利亚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耶稣这个名字本身就是拯救的意思，就是旧约里面这个约书亚这个字约书亚是希伯来文，所以这个耶稣就是拯救 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仍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啊，所以耶稣拯救，他拯救的目的就是神要与人同在，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神要做我们的子民，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神，做神的子民。所以神一直的心意，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的，就是神要与人同在，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那在新约，这个神与人同在是通过谁呢？就是通过耶稣。通过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啊，所以耶稣的意思啊，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基督啊这个意思，然后啊，我们也知道啊，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的圣子啊。我们刚刚讲圣父、圣子，耶稣基督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就是这样的，神的一个独生子，就是三位一体里面的第二位圣子啊。所以，我们认识神啊，我们需要认识这个耶稣。为什么呢？因为是通过耶稣啊，我们可以跟神跟我们同在，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所以啊，耶稣是神所有的启示的一个中心。旧约跟新约都在讲耶稣。我们刚才说，我们认识神有两个方法，对不对？一个是自然这本书，另外就是圣经这本书。那圣经这本书其实一直在启示谁呢？就是启示三位一体神里面的第二位啊。所以旧约啊，你虽然没有看到里面出现耶稣这个字，但是他所有的记载的这个历史。都在指向基督啊，所以这个我们以后慢慢啊，我们在看圣经，我们在学习圣经的时候会慢慢啊看到的啊，所以呢，耶稣基督是神所启示的一个中心啊，我们需要通过他才能够到父那里去，因为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我们也唯有认识他，因为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只有认识他，我们才真正的认识神啊。好，那我们刚才讲到神的名字啊，从神的名字来认识神，神是怎么样一位神？耶和华这个名字，我们就知道神是一位自有拥有、有超越性的这样的一位神，而且他是立约、跟人立约的神。耶和华是一个立约的名字啊。那我们也通过耶稣。这个名字啊，通过耶稣是谁？耶稣是基督，是救赎主，他是以马内利，来知道耶稣就是神跟人立约的一个中保啊，就是他是我们的一个通过他来认识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途径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看圣经里面启示神做了什么啊？我刚刚是认识神的这个。名字。那现在我们来看，神到底在我们说从人类历史上来看吧，神到底在人类历史上做了什么，或者说神到底在整个他的创造界里面做了些什么啊？那第一个我们就要看，我们从两个方面看哈。第一个就是创造跟护理的工作。我们刚才前面也都讲了一下啊，创造。啊，神是创造主，所以他创造了万有。啊，所以圣经的第一本书，第一句话就讲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我们人类的开始啊，这是最最开始是神的一个创造，从神的创造开始啊，所以这是创造。那神创造以后，他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那等会儿我们给大家看一些这些圣经里面记载啊，描述这个创造跟护理，因为护理这个字啊比较，就说你没有你在圣经里面可能看不到，但是圣经里面记载很多神怎么样看顾保守他所创造的万有，所以等会儿给大家看一下。那还有我们是看到神的救赎之功。或者你可以讲说，神的创造跟护理，它的目的啊，神为什么 神在我们人类堕落以后，犯罪堕落以后，完全可以就是毁灭一切啊，毁灭我们人类，那就没有这个救赎之功了啊。所以神的护理啊，它有一个目的啊，这个护理不光光是保守看顾这个神所创造的万有，而且是护理人类的一切的行为。人类的历史，也可以说神护理人类的历史，让这个历史朝着一个方向走。这个历史是有方向的，因为神的目的是要让耶稣基督成为这个历史的中心。耶稣基督不光光是这个创造的中心，因为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这个创造，神所创造的万有都是为了耶稣造的，所以耶稣是这个万有的这个中心，同时人类的历史的中心也是耶稣，因为神要护理啊，神要看顾保守人类的发展，以至于耶稣基督他的救赎的工作要显现。好，所以救赎的工作我们以后会多讲啊，就讲到神怎么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那我想给大家稍微区别一下创造与护理啊，因为护理大家听的不多啊，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大家第一次听说这个字啊。但圣经里面其实很多的记载，比如说我给大家看这一节经文，看看大家这一句是创造。还是在讲神的创造，还是在讲神的护理啊？比如说，在马太福音里面讲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们，你们觉得这个是创造还是护理？”护理啊，对，好。创世纪2章7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造还是护理？创造啊，好。耶利米哀歌啊，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他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护理啊，每早晨，呵呵，对不对？护理。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7日便安息。创造，哎，对了。诗篇啊，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护理是不是啊？然后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展，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护理这讲到就是神 provide 神。提供我们所需要每天生活的需要，不光光是提供我们人啊，它也提供这个这个六畜啊，就是神所造的万物啊。然后约翰福音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讲了创造啊，那这里的这个他就是讲是。这个道就是神的永恒的道，其实就是圣子就是耶稣。这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讲到，耶稣是这个永恒的神的话，永恒的道。这个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然后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就是借着耶稣造的，借着这个圣子造的。所以，我们刚才讲，神的创造有一个目的，它是为了圣子造的。所以，从这个里面，从创造的里面，其实体会到什么呢？体会到父对子的爱，三位一体神里面，我们刚才说他们的完全的爱，彼此的相爱。创造是为了子造的我们这些人，也是为了耶稣造的，为了基督造的。好，那《使徒行传》17:26啊，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 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护理是不是？所以我们刚才讲，护理不光光是神提供我们生命所需，也是护理整个人类的历史啊，人类的历史的发展都在神的看顾跟保守里面。然后罗马书，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护理是不是？啊，神掌管万有。啊，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掌管里面，但是神的目的啊，是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那我们也很快总结一下这个圣经的啊，整本圣经启示的神的救赎的历史啊。啊，我们刚才讲，人类历史是以基督为中心，啊，在救赎的历史上啊，我们从创造开始，人类的开始啊，在创造，然后人类的堕落。啊，从堕落以后，神就继续的护理啊人类的历史，这个他所造的万有，然后人类的历史要慢慢的朝这个救赎啊朝这个耶稣基督的这样的救赎的这个历史啊来，基督或者说耶稣道成肉身，道成肉身的耶稣是在历史上。是在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啊，所以耶稣的故事是在历史上真实的一个故事。他的道成肉身，他的在地上的事工，他的死啊，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复活都是历史的事实啊。那这个历史就是神按照
亚东
时候
啊，
满足。啊，神就差遣他的儿子在人类的历史上出生啊，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之下，然后要把我们这些在律法之下，像以色列人一样在律法之下没有办法活出来的这些人赎出来，叫我们可以得这个儿子的名分啊。所以，基督的生跟死是在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一个事情啊。然后他复活以后。神差遣圣灵啊，到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心里面，然后成立教会啊，使徒开始啊，教会成立。然后那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就在这个基督再来的以前哈，因为神启示我们。将来基督还会再来啊，就是讲到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人类的历史就终结，然后神一个全新的一个新天新地就会取代这个旧的这个世界啊，然后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就会复活，身体复活，然后与基督一同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神就。做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就完全那个时候就完全。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已经信了主，神的国已经开始，神的国已经开始。那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神的国就完全的实现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整个创造的中心啊，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是从他来的。而且依靠他，他在护理，是他托住，而且是归于他。因为将来人类的堕落造成这个我们这个创造界也是在一个破碎的里面，所以这个万有都在现在也都在叹息。就像我们现在会看到我们的世界有很多的破碎，自然的人为的各种的破碎破裂在里面哈。所以在基督以后再来。这个新天新地就是要把这个破裂，取代了，有一个重新在基督里面，这个万有也要归于基督啊。所以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然后基督是我们所有人的拯救，除了耶稣的名之外，天上地下就没有赐下别的名了，只有耶稣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啊。所以耶稣是这个。神启示的中心，因为万有它是万有的中心，它也是我们救赎的中心。所以认识基督， 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基督？为什么我们叫基督徒？我们称自己是基督徒，是因为基督是我们所有的一切。好，那最后我们就讲一下，我们现在知道神是这样一位神，三位一体的神，神在自然当中，在圣经里面启示他是怎么样一位神，然后我们怎么样跟他有关系呢？从这三方面啊，第一，我们先要认识自己的罪，对不对？因为圣经讲说，我们本来是他所造的，那我们怎么会跟他没有，就是我们怎么会不认识他呢？我们以前怎么不信他呢？那是因为因为什么缘故？因为罪，对不对？是因为我们的罪孽使我们与神隔绝，我们的罪使他掩面不听我们，不光光是我们离开神。神也现在没办法，跟我们这些罪人在一起了，他也离开我们所以是这个两方面的离开所以我们好像冥冥当中我们说有一位神，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不信他呢？是因为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罪，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你想要跟神有一个重新有一个关系，我们得先承认自己这个。跟神的关系破裂的问题然后第二个就是信耶稣，悔改信主为什么呢？因为说他耶稣凡接待他的，就是我们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因为我们跟神原来是一个神的。创造我们的一个心意，就是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做他的，而且要做他的儿女。那现在就是要通过耶稣基督，神给我们一个可以与他关系和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信耶稣，信他的名，信耶稣的名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耶稣的名，他是拯救的意思，他是与人同在的意思。他是要来赎我们的罪所以信靠耶稣跟他所做的，他所成就的这个救赎，我们愿意相信耶稣，他在历史上做了这样的事情，而且他做这样的事情，他是为谁做的呢？是为了我们做的，为了我们每一个人他是为我们死。这个不光光是在历史上发生的一件事情，是2000年前耶稣在十字架上死，那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因为他就是为我们死的，为我们现在每一个人，为我们死。我们接受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事实，也接受神的这样的一个救赎，就代表说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神在这样的一个方法里面，让我们跟神和好，因为耶稣已经把我们的罪我们刚刚说我们是因为罪跟神隔绝，那神借着耶稣把我们的罪给挪去了，所以呢，我们就跟神可以和好了那和好是第一步，然后呢，神还。让我们可以做他的儿女，成为他的儿女所以这个叫adoption，就是我们好像被神领养回去做他的儿女了然后呢，我们的生命就开始会改变，因为神赐给我们新生命悔改信主，所以将来大家还要受洗，对不对？受洗就代表说我们给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旧的就过去了，一切都成新的了。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创造，就是神在你们身上好像就一个新的创造那个旧的创造就走就过去了。你们是一个新的创造，那这个新的创造呢，就开始有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这个生命出来。原来这个新旧的生命是在罪的污染下面，那这个新的生命呢？开始有一个新生的样式，那这个新人也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而且是照着耶稣基督的形象，因为耶稣他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他的形象他完全的顺服神，所以呢，我们在耶稣这样的 耶稣的形象里面造的以后呢，我们也好像耶稣一样，可以现在可以顺服神了，就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啊，所以我们的新的生命啊就会不一样，而且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改变啊。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跟神重建关系啊？其实都是神的工作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啊，我们觉得我们信主，哎，是我信了呀，我愿意信啊，那为什么说是都是神的工作呢？第一个是神先认识我们，神创造了我们，当然先知道我，对不对？神知道比我认识我们，比我们自己认识自己还要透彻，还要清楚，对不对？所以是神先认识我们，他先爱我们，他怎样先爱我们呢？他。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神的爱啊，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已经借着耶稣将我们的罪可以除去，所以神的爱就再次显明了。所以神先认识我，神先爱我们，然后在历史当中，他借着耶稣的生跟死，成就了这个救赎，使现在我们能够信他的人可以因为耶稣。代替我们受罪的刑罚，使基督的义就成为我们的义，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现在就是没有罪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就是无罪啊，或者说叫称义啊。所以将来这个我们在受洗班里面都会讲啊，因信称义。然后我们是怎么信的啊？我相信大家在听了福音以后，福音就是什么？福音就是耶稣为罪人死啊。耶稣为罪人死，然后他死后复活。大家在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其实神就在我们心里面工作，神就呼召我们，神呼召我们，所以你们听到神的这个呼召，你们愿意信。然后呢，神借着这个福音你们愿意的时候，其实圣灵就是在你们里面工作。神借着这个福音，借着他的道，就重生了我们啊。然后呢，我们就愿意啊，我们有这样一个重生的生命以后，我们就愿意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然后神不光光是让我们得救而已，而是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啊。那将来我们受洗归入主，然后我们。圣灵内住，我们就会生命有成长，然后将来还要得荣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在荣耀当中与他一同显现。所以呢，我们就总结一下今天最后一章总结一下，什么叫认识神？刚刚前面讲说认识是不光光是只是知道有关神的。这些知识而已，不光光是只是这些知识，而是你跟他有一个生命的连接。所以呢，认识我们可以说有这三方面的内容啊。一个就是我们确实要知道神要有神的知识。那这个神的知识从哪里来呢？主要是从圣经里面来。这个神的知识让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神的启示我们。知道说他是谁，他做了什么这个是对神的认识或者说对神的这个知识，神的知识。那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那这个神的知识，我们有一个，我们刚才讲，我们里面的罪会压制这个知识，即使我们在不看圣经，你在自然界里面知道有一位神。有一位神的存在，但是你会压制，你不把这个荣耀归给这位创造主这就是罪的原因罪会压制我们对神的知识，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认识神？我们需要神让我们的心改过来那怎么改过来呢？是通过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跟神和好然后呢？我们跟神和好，我们要继续在这个神和好的关系里面，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反映神的荣耀。我们刚才讲，我们是被造 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本来就是要我们像一个镜子里面那个像啊，那个像要反映神的形象，反映神的荣耀。所以呢，我们生命改变以后，我们那个里面的那个神的形象就是更多的跟神的形象有份，就是神的仁爱与圣洁有份。那这个就是通过将来通过圣灵的工作，那所以将来我们在受洗班里都会讲，我们怎么样跟神和好，我们怎么样成圣，好吧？好，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时间有点过，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那我们等会就讨论好了，好不好？那我请智商来是分组。
谢谢贝雷师母啊，信息量很大啊，不过都很重要。那么还好，我们等一下有陪谈讨论的时间，而且呢过2天呢这今天用的讲义还有今天的录影呢，都会在受洗班的网页可以看得到。所以大家如果需要一点时间消化吸收的话，还可以回头到受洗班的网页看讲义或看这个 slides 或是看录影。那么我会明天吧会在微信群里面把这个受洗班的网页和链接呢给大家，所以大家不用慌，说这么多硬的知识我怎么吸收得了啊？那么好了何茂能帮我们打分组名单？我有两个让我们把做的比较好。Zoom 上面，
要卸一下，你卸一下。
对对对，我怎么学？
这里。你就这个吧，
是这个吧？
对，这个。
这是半这个屏幕关到这面去就可
对对对，
以。哎，什么意思？
这个把它关掉。
好。先报告两个事务性的事情就是如果你还没交报名表的话，我等下会把报名表给你有时间今天或下礼拜把报名表给我。那第二就是写作业写作业是蛮重要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方法。那么我们有70%有四个交作业，非常的辉煌，非常的可观的一个成绩，我非常惊艳。那么就鼓励大家继续写作业。那万一你还没写第一课的呢？先这一周先写第二遍，
写一下，
不要落下。
这就可以。
第二课写完一个，
线上
回头
线上
第一
看
课
得
有
到
没有时间的话如果
线上看得到吗？
看到算，我
线上看得到吗？
可以的，都可以，可以
对，
现场看，都能看到。现在大家看得到吗？应该是可以的。那在分组之前，我想我顺便念一下田园跟裴兰的名字，大家也可以趁这个机会认识一下。听他讲，他们是因为我
站过来讲，
现在就可以听得到你站的就是这样站到这个
讲
电脑
他
前面，不是要站着站。
啊，对对对对，
站着
没有
对
关
台
系，
听
没
的，
有关系，
他们电脑台听得到。
对对对，跳是这个样子，OK 那么就是简单来讲就是鼓励大家继续写作业，然后呢如果第一周还没写完的话，先写这一周的作业有时间再回去写第一周的作业。那么我们分组呢，第一组能不能举手一下原业弟兄，好，然后王明举手大家可以认识一下第二David 然后迪迪跟 Spencer
Spencer 今天去
去忙了
那个
去。
A 位去了，
OK，
然后就
好，我也 OK，那对，好，那第三组红英，还有郑友跟贝雷师母好，第四组张颖姐妹，还有彩华，第五组郑如，还有颜红，好，谢谢，第六组巧丽还有梅珠，好，那。线上的我就不叫名字了，你们待会就进到个别的breakout room。好，那我们现在就分组，让我们分组到隔壁教室。OK，好，谢谢大家。